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一起来敬拜神，聆听他的话语。有时候我在神学院听一些同学分享到他们教会的一些难处，我就觉得说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教会目前大家可以同心合意的在这边一起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一起来寻求认识神，这是一件何等感恩的事情。但是我也相信神也必定坚固他每一间教会，继续在他的旨意当中来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得以在这边敬拜你，认识你的话语。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虽然我们是坐着在这边来听到，但是让我们心里面有火热的心，愿意把这些道能够来行出来，主啊，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像没办法用。哦，好，可能没电了。好，那在战国时代，大概在西元前300多年。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这个百家兴盛的时代，我们大家记得说有所谓的战国七雄。那当时呢，随着秦国越来越强大，这个呢，在秦国东边的这六个国家，哇，这是越来越感到害怕那不断的来割地然后给这个秦国跟他示好。那这个时候有一位这个叔秦他是专门学习这些外交这些纵横策略的这个抒情，他出现那他首先呢，他到秦国那边去游说，希望秦国能够采纳他的大战略，这个把这六国一一击败那但是呢，秦国觉得他已经够强了不需要接受这一套，所以抒情呢，他知道离开秦国，他就想出一个跟他原本战略完全相反的策略，就是呢，去联合这六个国家来攻击秦国反正他就是靠这个外交，靠这个纵横来混一口饭吃的所以呢，他就来到了燕国首先来到了这个燕国那边。哇，他这个策略里面最难的就是要说服这些没有跟秦国接壤的这些国家能够接受他的这样的一个合纵的策略，大家联合起来。所以首先他瞄准了燕国，到燕国这边展开游说。哇，这个燕国的这个诸侯燕国的这个国君听得呢很高兴所以呢他就答应了这个苏秦的这个提案。那苏秦就接下来就再前往了这个旁边的赵国进行游说。哇，一直都很顺利，所以呢他接下来又拜访了这个魏国然后韩国，然后这个齐国那最后还来到了这个楚国。哇，很顺利的，每一个国家都觉得说这个秦国太可怕了，秦国的势力太强了，我们要一起合作来对抗他。所以呢，苏秦的这个合纵策略就成功了，那他成为六国的宰相。哇，这个出门的时候好不威风，哇，这六国都听他的策略。那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就是张仪，他们本来是同学也在呢这个苏秦的，他们的关系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这张仪呢也在一些的安排之下去到了秦国，那秦国呢就设法采取一个跟合纵完全相反的策略，就是连横策略，就是秦国要去拉拢在六国当中的一些国家，使他们的这个合纵策略被破坏，那秦国呢最后就可以把他们一一击破，统一天下。但是呢，在这些的发展当中，一开始是合纵策略得胜，大概有15年的时间，秦国呢没有办法有太多的作为，只能够固守在他的边界。但是呢，随着一些事情的发生这些慢慢的最后苏秦呢他也发生一些的问题， 所以最后联合策略开始奏效，张仪呢成功的联合到了这个魏国，来加入这个秦国这边的阵营，所以呢开始这个合纵的阵营就被瓦解了。所以呢后来的历史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那我想呢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觉得也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随着以色列国随着以色列的军队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这些原本住在迦南地的这些国家这些城邦也都非常的害怕，他们也在寻求形成一个像合纵一样的联盟。但是呢在这当中也有像畸变，今天的这个畸变这个国家，他想要采取一个跟其他国家不同的策略。那我们来看一下，帮我按一下。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大纲就是呢在一到二节是行程中的合纵联盟，然后接下来是行程中的联合联衡联盟，那里面呢再有一个三个小点，就是呢加入神国阵营的要对神有正确的眼光，并且及时采取行动。第二个小点，加入神国阵营的要有得救的智慧。第三，加入神国阵营的就是在帮助神国的拓展。最后我们的结语是我们要选择哪一边。好，首先让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一到二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当遇到重大事件、重大争议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寻求要形成一个联盟，人们会暂时放下这些比较次要的一些的问题、一些次要的一些争议，然后呢彼此之间在最重要的议题上寻求合作，如此他们才有足够的资源去达到他们那最想要的目标。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讲到说美国总统的这个党内初选，然后说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呢，慢慢的是这个拜登好像浮上台面，那彭博这个很富有的这个彭博，他发现说他没办法选上，所以呢他决定他放弃继续参选，他转而支持拜登，因为他们要共同面对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川普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政治或是商业上都会发现有这样的行为，人们会捐弃他们以前的一些成见，彼此合作，为的是他们有更大的目标。那在这边讲到说一些的地名一些的地形，在以色列它的地形跟呢我们台湾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台湾有一点类似，台湾的地形主要是南北走向的，在这个中间有中央山脉，然后呢在西边有这个海岸的平原。那在以色列那边有一点类似，就是说这个中间也是山地山地跟高原，然后西边也是平原，然后东边是约旦河谷。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以色列人终于他们已经进入了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中央山地的部分，已经经过爱城之役，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中间山地跟高原的这个心脏地带，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南北的这些国家都恐慌，他们呢就寻求形成联盟，不管是南北的国家都形成这样的联盟，他们同心合意，如同一人一般的要跟约书亚还有以色列人征战。好，下一页。那行程中的联合联盟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呢神过去在律法书上有没有提到一些有关战争的指示当约书亚他带兵出去打仗，他总要清楚知道到底神的指示是怎么样，到底他可不可以跟敌国讲和呢，到底他怎么样对待敌国的这些人民呢。在律法书上确实是有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的二十章 十到十一节，还有十五节，我们一起呢来念一下。你啊，先上一页。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对待他。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呢，离你甚远的各城，就是呢，他指的是说在迦南地以外的这些更远的这些周遭的国家的这些国民，当你跟他们打仗的时候，你要先跟他们讲和，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那他们就要跟他们和平共处，但是他们要为以色列民来效劳，要服侍以色列人。好，下一页。但是呢，对于在迦南地里面的这些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命令。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生命记》接下来的部分，16到18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想写在旧约里面的这些是作为一个预表，他当时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说迦南地的这些你们不可以跟他们讲和，那为的是怕说将来他们会引诱以色列百姓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神有很清楚的这样吩咐给旧约的以色列百姓。那在出埃及记23章32节也说到，不可跟他们和他们的神明立约。好，下一页。好，那加入神国阵营的要对神有正确的眼光，并及时采取行动。有了刚刚对于律法书上有关战争的指示，那我们看一下基遍这一个案例。那这个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在下一页。那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哈。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雅斯他路的巴山王二一切所行的事。下一页。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好，为什么跟其他的迦南人一样都面对一样的状况，基遍人他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眼光，并且敢于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呢？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基遍人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根据这个第三节的记载，他们听到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做的事，到底他们听到了什么事，他们感受到什么。我想呢，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埃及地出来的，经过了40年旷野流浪的生活，你们觉得说他们会有很精良的武器吗？会有很高明的战术吗？当然是没有。如果没有这个耶和华神的帮助，他们的武器这么的可能是临时拼凑的，这些武器怎么有办法打得过这些有高大城墙、有优良地势而且有精良武器的这些迦南人呢？ 位于离爱城不远的畸变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有很清楚的消息，知道说光凭以色列人怎么有办法来打败耶利哥城跟爱城，所以他们知道这一定是有他们神的帮助，这个才有可能，以色列人才有可能打败这两个国家，所以他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他们也听到神的名声，知道神的作为。或许呢，他们心中有更多的畏惧，但是畸变人他们清楚知道这个神跟其他的神明不一样。好，下一页。好，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畸变这个城市啊，畸变这个城市，这个既然我们进入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心脏地带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畸变它的一些的资讯。那畸变它位在中央山地上的中部啊，那后来在约书亚后面分地为业的时候，分给了便雅悯支派。那畸变这个地方向来是迦南地南北势力的缓冲地带，我们知道后来南国跟北国之间，这个便雅悯支派就是一个缓冲的地带。那它现在是西魏人的城市啊，第七节跟我们讲的，那它不是一座小城哈，甚至可以说有京城一样的规模，在十章二节告诉我们。那即便它的原文哈，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山丘城市，山丘城市。那它附近有许多的高山哈。那它本身在一个山丘上，非常的漂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控制着要从山地通往西边平原的这个重要的隘口。好，下一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畸变它的位置。从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看出来说，确实，以色列的地形，我刚刚提到说，他们东边是约旦河谷，然后中间呢就是中央山脉哈，你看到比较多的山哈，然后呢西边就是平原。那所以呢，这个畸变，好，它是在很中心的位置，然后它距离伯特利，就是爱城的旁边的伯特利，还有距离耶路撒冷的距离都差不多，它在中间的地方，可以看出来它这个缓冲的位置哈。好，下一页。好，那这是更近一点的来看到畸变，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圆形上的一个凸起，这个地形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凸起，一个山丘哈，一个山丘。所以畸变它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很漂亮的山丘的上面。你再看下一页。好，那这个是就是从 Google 上看到它的地，它的这个照片，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平原的后面有一个好像一个小山丘隆起的一个城市啊，这是它现今的一个地貌啊。所以畸变它就是在一个高原上的一个小山丘上所盖的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哈。好，那在下一页，那他们呢以著名的这个供水道还有呢储酒的设施为名啊，经过考古的发现，那这应该是他们供水道的一个部分哈。那下一页，那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会发现说这个国家跟其他的迦南地的国家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哦，好像他们的政治制度还有他们的决策过程有着很大的差别。不知道大家刚刚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当在提到其他国家的时候都提到说王，比如说爱城的王、耶利哥的王，这边倒没有提到说畸变的王。他提到的第三节是说畸变的居民，畸变的居民。然后呢在这个在后面的地方提到是说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畸变这个国家它的政治制度很像是现在的共和制度，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有长老带领，然后大家都可以表达意见。在这样的讨论当中，他们发现说这个以色列的神不得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神啊，我们这个还是赶快想办法去把这个铃铛挂在这个帽子上面，免得我们这个活不了多久。那所以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很民主的一个决策过程，做出了这个决定，好像甚至连这个使者都是呢临时指派临时成立的一个 一群人，他们这个对于这个任务深有热忱，好像呢也能言善道， 就派了这样一群人就出去了。下一页。好，那这个是另外把它拉远一点的看，即便在下方你可以看到在它的西边有许多的高山，其中一条在北边一点的路就是要通往西部平原的这个路。好，再下一页。好，那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以来这个呢饱受苦难，这个连要借路经过别的国家都不受欢迎，甚至呢还被这个还被攻击。结果我现在居然有一个国家的人呢出来迎接他们，你想他们是心里面是怎么样？应该是还蛮开心的，很高兴。那这边让我想到说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金句，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个即便的这个迎接的动作，虽然他为了要来有一点欺骗的成分，带着这些干掉又发霉的饼，带着这些看起来很这个很有点可能已经有点发臭的这个酒来到他们当中，但是他们还是迎接了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得到他们的赏赐。当然因为他们有欺骗的成分，也好像或许得到了一些的处罚。在下一页，加入神国阵营的要有得救的智慧，像这边我们就刚刚有读过，那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用了很多这个旧的东西，有这个旧的皮带、啤酒袋、旧的口袋、旧的衣服、旧的鞋，还有这些呢这个又干又长了霉的这些饼。在原文当中这个又干又长了霉的饼，它也有一个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饼已经干掉，而且呢一剥就碎，一剥它就碎掉，这样的一个饼。那所以带着这样的东西来到以色列这边，在下一页，在下一页。好，所以当他们带着这些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会不会就有一种同情的心呢？他们的姿态已经这么的低姿态，你会不会觉得说哇这好同情他们呢？而且他们还出来迎接我们呢，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的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我们是你们的仆人，这确实让人放下许多的戒心。那虽然约书亚他一针见血的问到重点说你们是谁，你们从哪边来呢，他一针见血就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基遍人很低姿态的回答，这个实在是让人家没有办法拒绝。基遍人他们会想到这样的诡计，或许呢跟刚刚有提到他们是位在一个交通要道上有所关联，或许他们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观察当中会发现有一些风尘仆仆的一些商旅来到他们那个地方，那这个呢就是有这样的面貌，就是这样的面貌，所以他们想到说哇既然这样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欺骗刚来到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好，那在前阵子很有名的这个韩国电影它也荣获许多这个大奖，在《寄生上流》这部影片里面讲到在韩国的一个家庭，一家四口呢住在半地下的公寓，就是像是地下室，只有上面有开一些窗户，那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是家庭还算和乐。但是呢因着他儿子好朋友的介绍，使得呢这个儿子他有了一个机会到一个上流的家庭里面担任家教，当然他的学历是经过伪造的。那这个儿子呢这个表现得还不错，当他在取得女主人的信任之后，他也观察到说这个上流家庭的小儿子很喜欢画画，但是呢情绪呢很不稳定，所以呢他又想了一个方法，谎称说他的妹妹是呢留美归国的艺术治疗师，所以呢他把他的妹妹也介绍进来担任他小儿子，担任这个家庭的小儿子的这个治疗师。那这个他的这个担任艺术治疗师，他靠着网络上搜寻到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好像呢也把这个家庭唬得一唬一愣， 好像也胜任有余。那接下来呢，换到他利用机会让这个上流家庭的司机被解雇，然后再谎称说，哎，他的爸爸就是呢过去都是为有钱人开车的这个司机啊，但是他说他是某一位大叔哈，然后再把他的爸爸也介绍进来担任这个上流家庭的司机。他们用这个方法不断的在这个家庭里面一步一步的取得地位，取得这一家人的信任，最后连他们的妈妈也进来担任的管家。只是呢，这个上流家庭完全不知道说原来这四个人他们之间是一家人啊，这个是不能够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过去所讲的这些都是谎话，都是谎话。但是呢，看起来正是顺利的时候，他们正在庆祝的时候，他们才意外的发现说，原来有另外一家人早就已经寄生在这个上流家庭的里面，他们就躲在这个家的这个不为人知的地下室里面。那所以呢，这两家人之间都为了要混一口饭吃，都为了要争夺这个权利，他们彼此之间这个展开了这样的一个竞争，展开彼此的厮杀，那阴错阳差的引发了人性种种的黑暗面，那使得最后两家人最后都以悲剧收场，有死的，有与亲人隔绝的，这样的结果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原本只是和乐的一家人，只是比较贫穷，但是呢，因着为了要得到在上流家庭里面这些种种的好处，结果没想到引发了各样的试探，还有各种的人性的黑暗面。幸运的是，畸变人他们把他们的智慧是用在得救的事情上，他们要来接近以色列百姓。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在以色列的律法里面有规定说，这个呢，如果是近处的国家是不能讲和，只有远处的国家才能够讲和。或许他们知道，也或许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成功的欺骗了以色列人，签订了这样的合约，但他们之后也要为他们的欺骗付上代价。那在我们约书亚记里面，这个呢为恶就有两个例子，这个透过这个方式进入了以色列这个信仰的群体。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这个喇合，他透过欺骗了耶利哥王，然后他抓住机会帮助以色列的这两位探子，然后请他们起誓，最后呢，喇合这一家得以住在以色列人中，而且还名列大卫的家谱。那今天所讲的这个畸变一城的得救，我们在第九章，他是骗了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袖，他抓住了机会跟以色列讲和，如果再延迟个几天，以色列人就会发现说他们根本就在他们附近。那他们跟约书亚立约，会众也起誓，他们最后住在以色列人中，但是他们成为劈柴挑水的人，但是他们也很忠心在这个岗位上。在下一页，事实上以色列人，虽然我们过去可能都想说，哎，他是这个就是只有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在他们当中，但其实是有的啊。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37-38节啊，提到说他们这个逾越节过后，这个终于法老王放行的时候，当时跟着以色列人一同去的还有哪些人？在我们和合本里面翻译是说，还有一些闲杂人哈，一些闲杂人不相干的人也都凑着要一起去啊。那修订本他把它修订为说，又有许多不同族群的人，许多不同族群的人，这人数也不少，也加入到他们当中，加入到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神是乐意拯救这个外邦人，神乐意拯救外邦人，即使在旧约当中也是如此。在下一页，加入神国阵营的就是在帮助神国的扩展。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15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 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接受了这些又干又发霉或者是一剥就碎的这些饼，相信不是要拿来吃，相信是说接纳你们畸变人的好意。那这一切事情发生似乎太过顺利，似乎太好了，以至于说约书亚完全没有想到要求问神。但是如果真的约书亚有求问神的话，这个历史会不会改写呢？我想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允许呢这件事情的发生。下一页，相信神他允许了这件事情的发生。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虽然在律法书上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的神这样说，在我们最近的读经的进度当中提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物，喜爱人认识神胜于凡祭。神喜爱施怜悯，而不是只是照律法上的这些规条好像要来惩罚我们。神更喜爱怜悯，更喜爱人来认识神。下一页，那而甚至呢在这当中，我们后来根据这个旧约圣经之后的记载，约书亚完全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神的责备，完全没有，反而是后来好像为神大发热心要杀这个畸变人的扫罗王一家呢受到责备。那这个是在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0章的这一段，提到说大卫年间有饥荒，而且一年三年，于是大卫求问神，那神说呢，这是因为扫罗和他的家人这个杀死了畸变人，但是没有全部杀光，他追杀这个畸变人，所以当中还有剩下。那这个呢，所以呢神还刻意把这件事情挑出来讲，要来惩罚这个扫罗这个家族。那所以呢大卫在上一页，所以呢大卫王招了他们来，招了这些畸变剩下的这些居民也是当时在圣殿服役的这些人来跟他们商量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更是让以色列的军队在迦南地这边站稳了脚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畸变它的战略位置是多么的重要它在这个整个迦南地这个中央山脉跟高原这边的心脏地带，有了畸变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省去很多的战争，省去很多的战争。那我们今天的经句也提到说，耶稣说呢，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样的原则似乎呢也在这边是成立的，畸变选择不抵挡耶和华的军队，实际上也就是大大帮助了耶和华的军队。下一页，所以呢我们的结语，畸变他选择与神国的阵营讲和，这个决定至终让他打开坚固的城门，迎接耶和华的军队进来。你封闭已久的心门，今天是否也愿意向神敞开，好迎接耶稣进来，成为你的救主跟你生命的主？也或许你已经是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你长期之间你选错了边，你站错了阵营，你看人的情面，今天你是不是愿意回归，按照主耶稣的呼召回到他这一边，再次的把你的心门向神敞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在今世成为有智慧的人，特别在这得救的事情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让我们成为有智慧，成为有智慧的人。主啊，是的，你说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主啊，是的，愿你赐给我们这样得救的智慧，也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门能够向你来敞开，迎接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来止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风浪。主啊，是的，我们愿意来站在你那边，我们不是要站在人那一边，而是要站在你那一边。 当我们都站在你那边的时候，主啊，你的名就得着荣耀，神国就加以拓展。主啊，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向你献上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歌，迎接耶稣进来，坚固的城门打开，主耶稣就要进来，欢呼赞美歌颂永在，迎接耶稣进来，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现在进来，尊贵国度权柄荣耀归于至高神天地主宰，我的盼望，我的未来，我的前途天天期待，短暂人生不知道明天将影响何方，可是不要放弃也不再悲哀，因为耶稣就快要过来，坚固的城门打开，主耶稣就要进来，欢呼赞美歌颂永待，迎接耶稣进来，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现在进来，尊贵国度权柄荣耀归于至高神天地主宰，生命路途独自徘徊，对于将来希望不再，孤单道路每一天期待有朋友关怀，千万不要放弃也不再悲哀，因为耶稣就快要过来，坚固的城门打开，主耶稣就要进来，欢呼赞美歌颂永待，迎接耶稣进来，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现在进来，尊贵国度权柄荣耀归于至高神天地主宰。你是不是正处在一个想要放弃的阶段？是不是正为某些事情而悲哀？但是这边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放弃也不再悲哀，因为耶稣就快要过来，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愿我们的心门不断地向他来敞开，愿我们的教会的门向耶稣来敞开，请求耶稣来进来，成为我们教会的主，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主，继续在这里做主掌权。主啊，我们要来到面前，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渴慕你，愿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是的，再次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再次的能够知道你的作为，再次的认识你的名，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帮助我们，主啊，主啊，是的，帮助每一个人能够来选择站在你这一边，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坚固的城门打开，坚固的城门打开，主耶稣就要进来，欢呼赞美歌颂永待，迎接耶稣进来，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现在进来，尊贵国度权柄荣耀归至高神天地主宰，我的盼望，我的未来，我的前途天天期待，短暂人生不知道明天将影响何方，可是不要放弃也不再悲哀，因为耶稣就快要过来，坚固的城门打开，主耶稣就要进来，
欢呼赞美歌颂勇敢，迎接耶稣进来，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现在进来。尊贵国度权柄荣耀归于至高神，天地主宰，坚固的城门打开，主耶稣就要进来。欢呼赞美歌颂勇敢，迎接耶稣进来，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现在进来。尊贵国度权柄荣耀归于至高神，天地主宰。
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谢谢你是有怜悯的神。是的，你喜爱怜悯更胜于祭事，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孤苦无依求助无门的人才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正在我们的心门动工，敲门，他希望我们全部的门都向他敞开，向他打开，没有任何一道门是不向他敞开的。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不只是得着我们这个人，也得着我们这个人的全人全部所有的灵魂。主啊，是的，都要向你来打开。也求你纪念那些还没有 完全向你敞开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百姓，趁着这样子的一个疫情，这样一个好的传福音的机会，主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心中没有真神的话是没有真实的平安。只要这样风浪一来，他们就会摇摆不定，他们就会踌躇不前。只有能够向我们的真神打开，神住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才有真实的盼望和平安。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外邦的畸变人，主啊，他们听闻这样子一位伟大的真神，这么厉害的一位神，他们也就想要来认识他，投靠他一样。虽然他们用了一个不好的方式，但是好像最后他们也融入了这个群体当中。主啊，是的，但愿我们有这样一个得救的智慧，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的百姓有这样一个得救的智慧，特别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紧绷的当中，更让我们知道人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脆弱，没有抓到一个中心点，没有抓到这个坚固的磐石，主啊，我们就是会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愿你也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对我们说话，特别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求你来光照我们，我们还有哪一些地方没有被你来得着，没有向你来敞开的，愿你提醒指教我们的心，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彼此带到。